在股票市场，一直有散户一赚二平七亏的说法，但是跟期货市场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股票还能有个价值投资的好听说法，那么期货就是纯粹的投机，没有涨跌幅限制，看涨看跌都能赚钱。T+0的交易规则，还有保证金杠杆，玩期货玩到血本无归，甚至穿仓破产上天台的大有人在。玩过期货的都会深刻明白什么叫九死一生。曾做空美股获利1亿美元，被称为股票大作手的杰西·利弗莫尔，也曾在投资生涯早期因棉花期货投资失败而直接破产。利弗莫尔总结了经验教训后说，大钱都是坐着赚来的，从不是靠操作赚来的。但有这么一群人却走上了和利弗莫尔完全相反的一条路，通过炒单集小钱成大钱。所谓炒单，就是以极高的频率不断进行超短线交易，顺差立即卖出盈利，逆差也立即卖出止损。一次买卖交易操作时间不会超过1分钟，平均每天交易次数超过100次。和利弗莫尔相比，炒单手赚的大概算是辛苦钱。4小时盘中，他们必须每分每秒紧盯着盘，敲击着鼠标，颈椎腰椎劳损都是家常便饭。但这种高频交易的做法，稍微转个弯就能从辛苦钱变成写在刑法里的报复秘籍谎骗，或者大家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搭棚。2020年12月26日，中国刑法第11版修正案正式通过，明确对谎骗交易操纵等新型操纵市场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这版刑法通过的3个月前，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华尔街顶级银行摩根大通承认以谎骗手段在贵金属期货市场实施了操纵市场的欺诈行为。这场金银期货谎骗大案从2008年开始持续了8年之久，给全球贵金属期货市场造成了深远影响。在其他人如履薄冰的期货市场，摩根大通却闲庭信步，好似立于不败之地，凭借的秘密武器就是一支欺诈小队。这支小队的成员覆盖纽约、伦敦和新加坡3大全球顶级金融中心，通过谎骗等手段玩弄客户、操纵市场，为摩根大通带来了数亿美元盈利。直到东窗事发，摩根大通因此收到了伦敦经事件后的又一张天价罚单，金额甚至也和上次一样，都是9.2亿美元。对伦敦经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美国商业简史第7期摩根大通。大家好，欢迎来到冲浪 plus， 我是徐冲浪，这里是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14期。今天我来跟大家聊一聊前一秒风平浪静，后一秒血雨腥风的期货市场和21世纪最大的金银期货谎骗案。首先要明确的是，期货到底是什么？专业一点说，期货或者期货合约是以棉花、大豆、石油等某种大宗产品或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为标的的标准化可交易合约。买卖双方通过签订合约，同意在指定的时间以当前指定的价格加上其他双方同意的交易条件交收指定数量的货物。其实期货英文 futures 就很直白地体现了它的意思，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货不同，期货是现在就完成买卖行为但在未来交货的交易。举个例子来具体理解一下期货交易是如何操作的。假设有个人叫张三，他用100万现金从李四手中全款购买一套房子，又将其以1个月10000的租金转租出去挣钱。3个月后房价上涨到110万，张三选择卖掉盈利13万，这是股票的逻辑，租金就是公司分红。还是张三想以100万的价格购买李四的房子，但他因为种种原因只能3个月后再办房地产过户手续。于是张三想和李四签订合约，约定自己将在3个月后以100万的价格购买李四的房，而李四听到房价可能要跌的传闻也同意了签订合约，双方分别有了买入和卖出的义务。但是如果房价如李四所推测的那样跌了，张三肯定不愿意履行约定，如果涨了则相反，只要房价波动，面对显而易见的损失，肯定有一方想违约，而另一方就会遭受损失。二人于是在合约中加上了保证金条款，双方都交了合约金额的10%，10万的保证金，如果一方到期不履行义务，则保证金归另一方所有。为了确保合约效力，两人找来德高望重的王五起草合约，并把保证金都交给王五保管。这就是最简单的期货交易，张三是看多的买方，李四是看空的卖方，王五则是期货交易所。但这样还算不上期货投机，假设张三突然醍醐灌顶，发现买一套房转租赚小钱，不如直接赌好多套房会升值赚大钱。虽然他现在只有100万，但期货的保证金制度让他可以用100万签下10套房的3个月期货合约，这就是期货的杠杆。张三决定先冲再说，剩下的900万再另想办法。2个月后房价已经涨到105万，张三还没能筹到剩下的钱，正在发愁时，王五来帮他出主意，不如再另找一个人与对方签订1个月后以105万每套的价格 将房子卖出的期货合约，那张三就不再需要进行实物交割，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现金了。张三立马同意，王五帮他牵线搭桥，找来了看涨房价的买家赵六，签订了合约。张三这就完成了平仓。对于张三来说，不管一个月后房价如何，他一买一卖两份合约，房子这个实物抵消了，却从中净赚了5万每套，乘十套等于50万元。从李四的角度来说，他也不一定真的拥有十套房产，他可以与其他人签订90万每套房的买入期货合约，实现平仓，净赚100万元。同样的本金，同样的标的，同样的涨幅，期货的盈利是股票的数倍。当然，杠杆一家，盈利翻倍，亏损也翻倍。如果张三购买后，房价便一路下跌，但张三没钱真正履约，那就不得不与赵六签订91万每套房的卖方期货合约。张三平仓后，损失高达9万每套乘十套等于90万。如果是股票逻辑，房价下跌至91万，加上房租收入，损失只有6万。可以发现，房子的期货价格是在逐渐向现货价格趋近的，因为重重叠叠的期货合约穿透到最后，十套房子是必须实际存在的。等合约上的实际日期到来，同一件实物只可能拥有一个价格，期货与现货价格完全收敛。但过程中，期货价格也会作为独立商品受到市场供求影响。比如说，即使当前房价降到90万，但依然不少人就是想要买入期货合约，那么张三自然会选择其中报价最高的，从而推高期货价格。这就是期货投机的基本逻辑。当然，真实的期货市场运转比我刚刚讲的例子复杂很多，比如一次给付10%的保证金是无法杜绝违约现象的，需要引入即日结算制度等等。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首次出现带有期货贸易性质的交易活动开始，期货的历史源远流长。1848年，82位芝加哥商人发起组建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并在17年后推出了标准化合约，并开始实行保证金制度。又过了60年，1925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结算公司成立，规定 CBOT 的所有交易都必须由结算公司结算，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期货交易由此形成。虽然现在期货交易市场发展至今还不到100年，但在期货市场中发生的大规模投机事件，其规模和影响远超股票投机。比如说著名的洋葱期货法案，1955年，美国两个洋葱商人通过囤积了超14000吨洋葱，先是让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洋葱期货翻了一倍多，进而影响到了现货的价格，然后二人威胁洋葱零售商购买他们的库存，否则他们会大量卖出让价格下跌。在零售商开始购买后，二人立即开始大量做空洋葱期货，最终获利数百万美元，成功操纵了市场。但种植洋葱的农民可苦了，最后一袋23000克的洋葱在芝加哥只能卖到10美分，甚至不如包装袋价格高，不少人因此破产，引发社会动荡。发展到最后，美国国会直接立法禁止将洋葱作为期货交易标的。这起洋葱期货案其实很好地展现了期货市场两种最常用的投机手段，囤积居奇和卖空袭击。无论哪一种手段，核心都是试图通过操纵市场在短期内制造巨大的价格波动，使一种商品的期货价格与内在价值出现严重背离，以谋取暴利。值得一提的是，洋葱案中的囤积居奇是通过现货影响期货，而1970年代的亨特大豆期货操纵案则绕过了现货，首次只凭借期货合约完成囤积居奇，极大减少了操纵市场的成本。靠石油起家的 H.L. 亨特在1957年便以4亿到7亿美元的财富成为当时美国最富有的8个人之一。1974年 H.L. 亨特去世，他的儿子尼尔森·亨特成为新的家族领导人，并对期货交易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决定首先对大豆下手。1977年美国大豆产量超过6400万立方米，市场价换算价值超100亿美元，如此巨额的市场完成现货垄断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尼尔森决定只囤积期货合约，放弃现货，降低成本。这是个危险的举动，因为市场中仍有充足大豆现货，而现货价格低于期货价格，空头可以找到足够的现货，等到合约日期完成实物交割，而不是平仓认赔。那时亨特家族收到的将不是现金利润，而是堆积如山的大豆，但尼尔森决定放手一搏。他发动整个家族的力量，开足马力买进大豆期货合约，不到一年就控制了当时大豆期货合约数量的40%以上。大豆期货价格也从一年前的5.15美元上涨到了10.3美元，翻了一倍。与此同时，虽然亨特家族没有囤积大豆现货，却通过操纵市场心理的方式制造了大豆正在涨价的假象，间接导致了现货涨价，阻断了空头现货交割的路。芝加哥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亨特提起了诉讼，指责其违反管理条例操纵市场，却拿不出过硬的证据。 而亨特在官司进行过程中已经卖出了所有大豆期货，盈利超1亿美元，相当于一个大型炼油厂好几年的利润。大豆出货成功，尼尔森立刻瞄准了下一个目标，白银。这场白银期货案也是有史以来动用资产金额最大的期货操纵案。上世纪70年代初，金本位制被废除，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开始按照市场规律波动，满足了期货交易标的的基本条件，白银成为第一个贵金属期货标的。1973年还没有投资者涌入的白银期货市场价格低迷，尼尔森以每盎司 2.9 美元的成本购买了3500万盎司的白银期货，建仓起步仅仅两个月之内就把白银价格提高到每盎司 6.7 美元，涨幅近 130%。 但这一次尼尔森碰到了阻碍，墨西哥政府以不到2美元每盎司的成本囤积了5000万盎司的白银现货，看到白银价格上涨，他们开始抛售。5000万盎司的巨大抛盘使银价又跌落回每盎司4美元左右。尼尔森意识到只凭自己家族的力量难以控制白银这种贵金属，他拉来了沙特王室和沙特国家货币局，组成了战略同盟。在沙特外援的大力支持下，到70年代末期，亨特家族一度控制了纽约商品交易所 53% 的存银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69% 的存银，拥有 1.2 亿盎司的现货和5000万盎司的期货。而当时全球白银市场的年均交易量也不过约2000万盎司，尼尔森决定是时候收网了。1979年夏天，亨特家族开始了与全世界白银交易商的决斗。决斗第一枪，尼尔森向纽约和芝加哥两个期货交易所下达了累计4000万盎司的买入指令，要推动白银价格最后一次井喷。白银价格立即从6美元涨到11美元，亨特家族坐庄白银期货市场的事实因此暴露，大量交易商果断决定跟庄喝口汤。银价由此不断飞涨，到1980年1月21日已经拉升至 59.35 美元每盎司，黄金白银价格比更是低至12倍左右，而该指数的历史区间是32至58，白银价格已经高到偏离市场。如果尼尔森此时开始卖出白银，那么他将获利至少30亿美元，但买入指令还未执行结束，尼尔森还期待着将这个数字推得更高一些。贪婪难以避免，但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一次贪婪会带来灭顶之灾。全世界的白银生产厂商为此兴奋不已，不仅火速开始寻找新银矿，还将许多关闭的旧银矿重新恢复开采。各国普通居民也加入了这场白银狂欢，翻箱倒柜找出任何有白银作为原材料的器物，再将它们熔炼成标准银块到市场上卖出。白银供给开始增加，亨特家族这场白银战争敌人不只是空头交易商，说是与全世界为敌也不为过。尼尔森竭力继续买进以维持白银价格，但逐渐力不从心，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华尔街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他们看出亨特现在只能进不能退，立即提出了超高利息。亨特最终从华尔街借贷了将近3亿美元，平均利息高达 19%。 亨特就是在走钢丝，在摇摇欲坠的平衡下，如果能够撑过去把囤货卖出，就将一举获得数十亿美元，创造期货投机史上的神话，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家族。如果撑不过去，就是万丈深渊。这时候曾经在大豆期货案中被亨特害得颜面扫地的美国政府出手了，并且一打就是一套组合拳。芝加哥交易委员会提出，当时一份5000盎司的白银期货合约保证金只有1000美元，是当前合约价值的 0.4%， 低得不合理，于是决定将白银合约保证金由1000美元提高到6000美元。亨特家族必须补充大量保证金，然而他们目前的盈利依然是账面盈利而非现金，他们不得不继续借贷。偏偏美联储在此时宣布，为了遏制通货膨胀要大幅度紧缩银根，贷款难度陡增。当亨特艰难借来8000万美元正填着保证金窟窿时，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质疑亨特家族其实是沙特政府控制白银的白手套，将加强对外国投资者的管理。尽管亨特家族大声喊冤，称自己没有做任何非法的事情，美国政府就是看不得聪明人赚钱，但如今已经无济于事。纽约商品交易所完成了对亨特家族的最后一击，白银价格达到50美元不久，他颁布了一条临时规定，即日起禁止建立新的白银期货合约，只允许旧合约的平仓。这意味着白银期货合约的总数只会不断减少，任何人无法通过大量买入或卖出来操纵价格，钢丝被切断了。白银开始大幅下跌，各方疯狂催缴保证金，巨额贷款利息代付，亨特家族彻底崩溃。1980年3月27日被期货界称为白银星期四，因保证金不足，亨特家族白银期货头寸被迫平仓。天量抛盘让白银价格骤降至10美元，即使全部卖出也填不上亨特家族的借贷窟窿。亨特家族最终抵押了发家的油田和炼油厂，从银行处再次借来11亿美元长期贷款。 这让他们整个家族不至于彻底崩盘，但失去了过去的地位和影响力，从此籍籍无名。尽管试图控制白银期货市场的亨特家族下场很惨，但人性的贪婪还是促使更多人走上了期货投机这条路。早期操纵期货市场的手段，不管是囤积居奇还是卖空袭击，都是实打实的买入卖出，需要缴纳期货合约保证金，甚至购买大量现货。这也意味着想做庄必须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但是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完善，庄家的手段也在不断进化。尤其当程序化交易在全球金融市场兴起之后，依托于计算机技术的违法违规行为也开始悄然滋生，谎骗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操作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发出委托后迅速取消或更改委托，使其无法执行的行为。谎骗者会在某一价格区间委托大量的虚假买入订单，在市场中营造出求购该资产的紧迫需求。因为很难判断订单真伪，市场会自然对谎骗订单产生反应。随着市场价格接近预定，他们又迅速撤单，导致价格重新下跌。反之也可委托卖单，造成做空假象。关键在于引发市场价格剧烈波动，从而扩大获利空间。这些价格区间一般会定在重要的支撑位或阻力位，从而增加对市场的影响力。还是之前的例子，100万就是房价的重要阻力位。当房价到达99万至100万时，人们会倾向于抛售。如果房价没能突破100万，就很可能掉头继续下跌。但如果突破阻力位，则看空的卖方减少，继续上涨可能性更大。当谎骗者发现该阻力位后，他们可以在稍微高于100万的位置委托谎骗卖出单。买方要是观察到100万上方仍有抛压，很可能就不会在100万积极买入了。于是房价无法突破阻力位，掉头向下，市场就这样被操纵了。而一手促成该局面的谎骗者，则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下房子，又或者提前布局卖空获利。谎骗背后的核心思想其实依然和囤积居奇一样，在于搅乱市场，误导市场对供需关系的判断。不一样的是，囤积居奇是蓄力挣大钱，谎骗则通过非常高频的交易积小钱成大钱。能积到什么程度呢？伊士顿贸易公司以约700万元人民币的初始资金，通过 0.03 秒一笔的平均下单速度，用4个月从期货市场获利了20多亿元。我们开头说过，炒单操作就是靠炒单手的经验和直觉，发现金融市场各种定价错误机会，然后再用快速抢单等方式获取相应的价差获利机会。单笔交易盈利未必很高，但可以借助频繁交易创造较高的年化收益率。当程序化交易模型诞生后，它能够比大多数人类交易员更快更准地捕捉机会，完成高频量化交易，炒单手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谎骗就是炒单变了形，同样是高频量化交易，只是不会真正下单，进一步降低了操纵市场的成本，从而增加了盈利空间，让小钱变多了，当然也让辛苦钱变成了刑法大礼包之一。美国开始严抓谎骗的时候，比谎骗被列入中国刑法早了10年。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通过，标志着美国政府正式将谎骗列入了刑事犯罪行为。促成政府推进该法案的因素很多，但摩根大通的白银谎骗嫌疑算是重要因素之一。这起21世纪最大的贵金属期货谎骗案还得从巴菲特说起。一个冷知识，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白银的重要用途之一是用于冲洗照片。经济学家埃里克·诺兰的研究表明，数码相机的兴起和传统胶片摄影的衰落，导致白银从90年代末开始表现弱于黄金。巴菲特抓住了这一时机，在1999年初买入了 1.3 亿盎司的白银。埃里克·诺兰在对白银的研究中还提出，白银作为一种准工业金属，与中国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2005年至2007年，中国经济飞速增长时期，白银价格也急剧上升。巴菲特没有错过这个窗口，在2006年获利退出白银市场。接盘的贝尔斯登则在其后成为了纽约金属交易所最大的白银交易商。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2008年3月，因次贷危机濒临破产的贝尔斯登不得不以10美元每股的白菜价接受了摩根大通的收购。后者由此摇身一变，不仅一跃成为全球最具实力的银行，也顺手接收了贝尔斯登在白银市场的强大掌控力，成为了该市场的头号玩家。而在此时的期货市场，随着程序化交易的不断发展，谎骗已经成为华尔街各大银行的基操。曾任贝尔斯登期货交易员，后又随着收购入职摩根大通的约翰·埃德蒙斯回忆称，谎骗手段能帮助交易员达成更好的成交价格，且成功率几乎是100%，在贵金属交易室就是家常便饭。摩根大通和客户都能因此赚钱，每个人都高兴。因此从交易室的董事总经理到更上级，包括合规部门的人，从来没有人站出来说过什么。另一名和埃德蒙斯同期进入摩根大通的期货交易员科里·弗拉姆则说， 直到2011年，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样做竟然是违法的。面对已经泛滥成灾的新型欺诈操作，法律却依然相对滞后。根据当时的法律，破坏期货交易秩序的禁止性行为规定比较泛泛，谎骗只能勉强被概括进操纵行为的条例下进行约束，以此作为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但这种约束的缺陷很快就在一场诉讼中暴露了出来。2008年11月，两位白银期货交易员向曼哈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摩根大通和汇丰控股密谋打压白银期货，并通过发出具有欺诈性的虚假交易指示谋取非法所得。诉讼中写道，被告获利可能达到10亿美元级别，最少也有好几亿，而我们却因为他们操纵价格而赔得一塌糊涂。